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哥，我现在打手机到天上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什么时候降临？这个合理。耶稣坐在我旁边说，你什么时候降临？这很愚蠢。你降临，他不是就在旁边吗？什么叫你降临？他的意思，他们的意思应该是，那个你的国的降临，也就是说你彰显你的大威严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？有什么征兆？这是大家都很喜欢问的问题。照门徒的问题，大概他们猜是一个礼拜以后，还是三天以后，就很近了。那个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那时候就是新天新地，以赛亚书所讲的，约珥书所讲的，旧约所讲的，我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。什么时候？末世什么时候临到？耶稣回答是千古名言，也就是千古被人忘记。不要被迷惑了，可是一谈到末世论，大家就都被迷惑了。不谈到末世论已经被迷惑了，一谈末世论就更被迷惑了。我就想到，我不知道，大概也有这种诈骗集团啊，有没有诈骗集团碰到你第一句话就讲，小姐你要小心啊，对不起，先生你要小心。我讲小姐就好像觉得女人特别笨一样，所以我说先生你要小心，我是地检署的哈，我是什么的，我是警察局给你的公告，给你的告诉，现在告诉你最新的诈骗手段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诈骗集团用你要小心不要被诈骗做开场白，我猜有，好像很多诈骗集团都会用耶稣这段话来开始诈骗人，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，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。其实不要被迷惑，不要被魔鬼迷惑，不要被诈骗集团迷惑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要被魔鬼迷惑，有一个最简单的事情，这实在没有什么秘诀，不是说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或什么咒语啊，魔鬼就会离开。不必说什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。如果魔鬼这么容易被赶走的话，那应该没有鬼会附在我们人身上。我没有说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不灵或不重要，只是如果你没有想到这句话重要的意思是什么，还是会被魔鬼欺骗，因为魔鬼没有那么笨。各位，那个好的神学家，好的教会的领袖都告诉我们，胜过魔鬼的妙法。譬如说有人会说过圣洁的生活，譬如说有人会说谦卑，譬如说有人会说有信心，譬如有人说常存着爱心。我觉得这些都是答案，就是没有什么秘诀。让我们常常信靠上帝，让我们常常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会犯错误，不敢狂妄，不敢自大，依靠上帝。就是这些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远离那些罪恶，远离那些邪情私欲，远离自己的情，远离自己容易燃起来的情欲。就是我觉得抵挡魔鬼没有什么很困难很稀奇的秘方，谦卑的信靠上帝，不是你特别要上过什么神学课才知道的，圣经很清楚都跟你讲的。甚至你没有看过圣经，你真的重生得救，我觉得圣灵也会在你心里提醒你。我认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一个有上帝的灵的人在里面人，他会有一些那些确据。对了，还会有很多失败和错误，但是不会有那个不能挽回的错误。所以警醒，好好的信靠上帝嘛，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嘛，仰望主耶稣一定会为我们创始成终嘛。我觉得这就抵挡魔鬼，这就不会受迷惑，如果迷惑也会是小迷惑，可以回得来的。好了， 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人冒主的名来，为什么都成功了？就我们没有把基督放在心里。我们把什么放在心里？我们把跟基督看起来很近的放在心里。这我们曾经讲过嘛，我们就再讲一次好了。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他怎么骗了人？因为他能行神迹奇事，你忘了吗？所以那个把基督跟神迹奇事画等号的人就容易被欺骗。我没有说神迹奇事就是假的哈，我没有说神迹奇事就敌基督，那这样你又被鬼附了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把神迹奇事就当作一切，以至于没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你就不信，那你实在是太不了解圣经的话了，你太不了解耶稣的十字架了。而我们在这里多么容易失败呢？多么容易上当呢？我看多少人动不动就对上帝发脾气，动不动就生气上帝，动不动就对上帝生气失望，这都在给魔鬼留地步嘞。这都在不警醒，不警醒就是让你自己那个罪恶的本能发出来，而不让上帝的话在你里面做主，那就是不警醒。让自己的本能发出来，自己的罪恶的骄傲自大或者自卑感发出来，那都是啊。好，第六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你不觉得这句话就这么被明目张胆的被我们忘记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可能也说过这句话。后面讲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我看今天在讲末世论的人都在讲这句话啊，主耶稣要再来了，因为好多饥荒地震，灾难越来越多，战争越来越多，地震频率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你也在讲，我也在讲，很多也在传这个。我没有说你讲这就敌基督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被一种制造出来，也许是你很喜欢的，制造出来的一种恐怖开始迷惑了。就你一天到晚就在看有没有更多的灾难，有没有更多的饥荒地震。耶稣在这里讲什么？耶稣丝毫不是在讲我们通常听到的饥荒地震会越来越多，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。耶稣在讲说总会有的。耶稣不但不叫你看重这些，耶稣叫你不要看重这些，不要惊慌。各位，战争一直都有的，从亚伯开始，兄弟之间就开始戏强，战争一直都有的。不要用报纸、战争这些东西来解释圣经，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解释末世论，要用上帝来解释末世论。这个世界，好，假如说有一段时间太平盛世了十年啊，我们就说耶稣离我们就很远了吗？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耶稣叫你不要惊慌，可是我们就喜欢惊慌。耶稣说必须有，而且末期还没到，我们就说这是末期到了。你不觉得我们很像有些小孩子一样，喜欢看恐怖片吓自己，然后让自己被迷惑，然后就忽略了我们该做的事，就开始糊涂了，就开始迷惑了。你做管家就要做管家，你一天到晚看那家有没有失火，那家有没有打仗了，你管那个干嘛？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你家里很好好照顾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哪一个时候停止过？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战争的频率比现在还要多嘞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末期，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可能来，所以这个时候主也可能来。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警醒，警醒不是说看他家有没有失火，警醒是看我没有偏离，我是不是基督，是不是我的主。这些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，各位，这是耶稣2000年前讲的，不是今天才讲的。然后灾难开始，你们要注意哦，日本大地震是第一个，然后再过三个月第二个，然后再过三个月我就来了。这是2000年前耶稣讲的，在每个时代都同样的适用。人会陷害你们，人会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。 所以要怎么样？要警醒，要怎么样？要忍耐啊，要忍耐。我看在讲末世的时候，有几个字眼是很重要的，要忍耐，要有盼望，要警醒。照我们刚刚讲的，要跟神和好，你同高你的对头在路上的时候要跟他和好，你时时刻刻要跟上帝和好。你要避免的是不要去预测，那是你不知道的。好，24章第32节，你们可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你要不要又求主耶稣啊，不要让我这么迷惑好吗？这些话都好简单，不是高等微积分，但是耶稣讲这话我们懂不懂？无花果树发叶的时候夏天就近了，第一个起码我不知道无花果长什么样子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耶稣，我看这一段解经经文，如果我真的要去找无花果树，还必须有图片的，无花果树是什么样子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在越来越医化，医化就是电子化，我的儿子或孙子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树枝，什么叫做叶子，他知道都是什么什么 iPhone 啊 iPad 啊，他知道都是这些了。夏天应该都还知道，比较热就是夏天，但是以后他们都住在温室里面，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夏天了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好，我先跟你讲，有人曾经说无花果树就是指以色列，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，复国的时候，这是1948年，所以从1948年算起，他们算到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哇，很动人了，但是我相信是错误的。耶稣讲到如果要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才能明白的话，耶稣就不公平了。耶稣在跟每个世代的人，在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个世代的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、以色列人、教会、中世纪的马丁路德的时候、今天的人讲一样的话，随时主都可能再来，也可能在等我们不知道的日子。随时主都已经来了，主什么时候离开过？随时我们都应该过警醒、圣洁、善良、高举基督的生活，全然信靠他的生活，不管我们在得癌症或没有得癌症，不管在大地震或非大地震，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丝毫的改变吗？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可以有丝毫改变吗？对，有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做法的改变，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的薪水的安排可能有很多一部分是学费，等到他们都自立了，我薪水可能有很多部分是我要买我的健康保险了，可能我快要死的时候，我要赶快把我这些钱通通分赠给穷人，因为我带着很多钱去见主是很丢脸的。技术上有很多改变，但核心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最看重的，而主也一直在教导我们的，用各种比喻教导我们，就这个每一个时候人子都近了，因为你们看见这一切事，这一切事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到主再来，每一个时代、每个国家、每个地方都发生的事，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现在。然后34节，这些事世代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很多人把这段经文也用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，是有关系，不过你不知道那件事也没有关系。我再一次说，了解圣经重点不在你的知识渊博，知识渊博是非常好的事，我希望我们都知识渊博，语言的能力很好，希伯来文、希腊文都知道，圣经背景都很好，但是最重要，我大胆的还是在讲，你对上帝要敬畏， 那比其他都重要。所以你不必知道，哎呀，这个耶稣讲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你知道也很好，但知道你不一定就更知道耶稣在告诉你的。我们就从这经文告诉你的在讲什么，就是你在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看到天黑的时候就要下雨，对当时知道无花果树人知道它长嫩的时候就一定是发芽的时候，就跟我们知道杜鹃花开的时候就是春天，起码我现在还有这个知识，或者是杜鹃花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去阳明山，至于去阳明山干什么我倒还不太知道，台大校园也可以，人子进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些世代每个世代都会成就，当然有一天是主再来，但是能够等到主再来的那个基督徒不多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等到，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会不会等到，但是这些话对他们跟对我们一样都是真实的。耶稣好像是怕人忽略了，就再讲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当然是指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废去，但在这里讲就特别讲到那日子那时辰，这没有人知道不能废去，可是我们就天天想要废去这句话，想要猜是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。37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好，如果你头脑不够清楚的话，那么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会怎么样？你想到，你看这节经文，你就看到什么？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嘛，就会下很多很多的雨嘛。可是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又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再被水毁灭了，所以有人说是下大火，那些都是错误的猜测。你不必去猜测这些，你要知道你时时刻刻把主当作你的主就好，不管他有没有降火降雨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我请问你，挪亚日子，我们刚刚讲到耶和华的日子、主的日子、人子的日子、陈水扁的日子、马英九的日子，挪亚的日子是哪一天？挪亚的日子是哪一天？是洪水下降的那一天吗？是开始建造方舟的那一天吗？38节，洪水以前的日子，所以显然挪亚的日子、人子的日子不是降雨的那一天，是之前。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了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你说是，就是那一天，就是那一天啊。可是那一天的重点在哪里？那天重点在你不知道是那一天，所以没有用。那你知道日子是哪一天？是挪亚开始做方舟，也开始对那个世代传道的那一天。那个彼得后书有讲，就挪亚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传义道，然后他一面传义道一面建方舟。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讲起神要灭掉这个世界，所以末世论不是在启示录才有，创世纪就有。然后第六章的第13节，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，末日已经来到。可是再等了多少年洪水才来到？100年或120年，这我们不是太确定。然后我要立约，我跟你立约，然后说你的妻儿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18节，各位看这句话好像说是洪水下个钟头就来了，明天就来了。各位，这时候连方舟的影子都还没有， 就说你要进入方舟，然后说还要把飞禽走兽通通带进去。挪亚与神同行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是也是与神同行的。这个世界是败坏的，我们不知道从哪一天算起，我们知道绝对是上帝呼召带领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，然后做了这些事，然后在那些日子里面，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，可能是100年，可能是120年，在这100或120年，彼得后书说他们也在传道，他们方舟造好了，道也传了，一个人都不信。然后我们在第7章第4节说，就是洪水要来的时候，确实知道是7章4节，再过7天。那么这个七天是干什么呢？这个七天是让所有的动物进入方舟的7天。7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带到方舟里面，这说起来是很稀奇的事情。你家的狗跑去了，你跑到外面，你把它带回来，恐怕都要花7个礼拜都不一定，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。然后你要想到那些狮子、老虎，还有这个绵羊，那个狼看到羊会不会去抓，会不会大乱？我们以前做算术问题，一个人带着一只鸡、一只狗，还有什么一个要过河，怎么过去比较方便？怎么过去鸡不会被狗吃掉？哈，一次又不能通通过，怎么办？挪亚怎么把这些通通带进去？这是神机。然后我们再说哈，挪亚他们要进方舟之前盖那个方舟又传道，这是很大一个船。然后全世界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动物，包括飞禽走兽，所有的飞鸟，通通飞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7天进去。各位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征兆，这是一个怪现象，可怕的事要发生了。挪亚一定也跟他们讲了嘛，洪水要来了嘛。各位，一个人都不信。方舟的门是上帝关的，这挪亚他们传的道，然后人进去以后，然后门关起来以后，然后立刻下雨，大概是，那就太晚了。回到马太福音24章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有没有征兆？有。上帝有没有提醒？有。有没有警告？有。有没有人传？有。有没有一群动物进到方舟里已经要来了，这么恐怖？有。人有没有在意？不在意。各位，人如果不愿意听，你讲什么都不听。如果人不愿意听，你讲什么、说什么、做什么，在他眼前他都不听。38节，洪水以前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。路加福音还加了一个耕种盖造。基督徒不是不吃喝嫁娶，也不是不耕种盖造，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。也许挪亚在建这些事建的时候也娶了媳妇，就是他们家庭也建立起来。我们并不是躲到山上等主再来，我们是每天做我们该做的事，传我们该传的道。吃喝嫁娶非常好，可怕的是这一节39节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。这个不知不觉一定不是指下大雨的时候，那一定很有知觉。这不知不觉一定不是指那个地裂开了洪水流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一定知道。不知不觉是这100年人的麻木，不知不觉是耶稣第一次来到目前2000年不信上帝人的不知不觉，其实是有足够的证据叫他们信上帝，他们不信。40节，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嬷嬷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不必在天上，你不必在山上，你不必在读经祷告，我们可以加上两个人在读经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是你的心是不是尊主伟大，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躲到山上去静等主变卖一切所有，你照样可能工作，你照样可能休息。各位，两个人在上末世论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我们现在要下课了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恩待我们，知道你，认识你，也在你的提醒、警告、安慰、鼓励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跟随了你，相信了你，顺服了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？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，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